同你来往啊，你心里面总是有点顾虑，这个人是做贼的，是不是会偷我东西啊？第二，这个人受了戒啊，这个人是受了戒的，他不盗，啊，不杀盗阎王酒，哦，这你心里面就安全一点，十年你也没有恐怖。所以受了戒，这个戒波罗蜜就是无畏施。第二种啊，这个受了戒的人，是无畏的布施啊。另外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呢，你受了戒了，你很那品德很好，但是别的人呢不尊重你这件事，他照样啊苦恼你、羞辱你、损害你。那么这个损害菩萨的人呢，他心里面也有点担心呢，这个菩萨会报复我吧，有这个顾虑。而这个菩萨他修忍辱波罗蜜呢，你中这个伤害菩萨的这个人呢，心里面也安全了一点。我要是去损害其他的人呢，那个人并没有修六波罗蜜啊，他可能会报复我。但这个菩萨修了忍辱波罗蜜的，所以我他会不报复我，所以心里面也安全一点。所以也是菩萨对于他来说也有无畏的布施。所以有个施、戒、忍。这个第三个布施就是法布施，就是用佛法的道理啊，布施给众生。这件事呢，就是需要有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慧波罗蜜的。要有智慧，能通达佛法啊，什么是佛法，什么是非佛法，这是需要智慧的。所以法的布施里面呢，包含着慧。其次要有禅波罗蜜在内呢，他要是常修行禅有成就啊，他对于名闻利养的心，没有名闻利养的爱着心啊，他是真实的来利益众生而说法的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就包含了禅波罗蜜。其次的精进波罗蜜，就是他这个菩萨为众生去弘扬佛法，他不怕辛苦，很勇猛啊，所以这里面有精进波罗蜜。这个施波罗蜜呀，菩萨有施波罗蜜呢，是对众生的生活有帮助，生活上有多少有满足。这个忍波罗蜜、戒波罗蜜呢，是同众生能够团结起来，彼此之间呢能够和合啊。这个精进波罗蜜、禅波罗蜜和慧波罗蜜呀，对于众生法的布施，实在来说呢，就是清净众生的思想啊，众生的思想啊，有恶见、有贪嗔痴啊，那么用佛法来清净它，这样子啊，叫做法布施，也就是六波罗蜜利益众生的意思。所以行应无所住行一布施，就包含了六波罗蜜在内的。这是说这个布施包含六波罗蜜，但是应无所住还没有讲完，还没讲。这个应无所住啊，是刚才我们说过三方面，但是这里面不止这三方面的，另外还有意思。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菩萨能够用六波罗蜜广度众生的时候啊，做了事情，你的思想上、语言上、你行动上一有了动作的时候，它就是有了因果关系的。你修行了六波罗蜜呀，将来能得到六波罗蜜的果报，就是能得到未来的果报，就是未来果。你能够发无上菩提心呢，真实的用六波罗蜜度化众生啊，你会得到现在的果报，现在就是信敬的果报，得到人的信心，得到别人的恭敬、信敬供养的这些事情。现在菩萨说是这个文上说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一布施，就是对人家的信敬供养， 对于将来六波罗蜜多的果报都是因无所住，不要取着的，不应该取着这些而去行布施。这个六波罗蜜的果报啊，信心供养我们可能容易明了，六波罗蜜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呢？修行六波罗蜜呀，将来能得到这样的果报。第一个四波罗蜜呀，将来能得大财富。现在啊，能够常能够帮助别人，那将来能得大财富。第二个戒波罗蜜呀，将来能得到自身的尊贵，就是得尊贵身。我们能够啊论五戒，我们不杀盗淫妄酒啊，将来能来到人间，或是升到天上去啊，或者是得到四地幻音的果报啊，或者得到梵天王的果报，能得到尊贵身，在人间天上啊，而他的身体啊还是特别尊贵的尊贵身。这是戒，有这么大的功德，不自戒。忍辱啊，忍受人家的羞辱，你不愤怒，不愤怒，你得到什么的果报呢？能得大住伴，大眷属。这个大住伴呢，就是你得到那个很多不平常的人呢，和你做朋友。大眷属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父母也不平常，你的妻子儿女也不平常。就像啊，以前有的是皇帝，父亲也是皇帝呀，他的儿子也是皇帝，那么这就叫大眷属，就是大眷属。你要忍辱呢，你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。我们读这个中国历史啊，你看那历史上面听听啊，有些人本身呢有点本事的，但是没有助手，没有人帮助他。我们看那个三国志，吕布就不行，他的助手不多。你看那个楚霸王啊，楚霸王就是一个范增，不行。你要看刘邦，刘邦的人就多起来了，他的助手就人就多啊，文臣武将都是多，所以他就能成功。你就你自己不行的，你说我饮水也不求，我愿意怎么怎么的，那你将来有问题，你将来有些不如意的事儿。所以啊，能够忍辱啊，你心情那会有很多功德。当然这就不是容易，人家习惯了欢喜发脾气，你和人家合作一点事儿都受不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就是要有这个忍波罗蜜。忍波罗蜜另外有个好处啊，能得面貌端正。我们看见别的人呢，相貌很庄严呢，这个人的身体长得很好，我们看见我们很羡慕。那个从哪来的呢？就是忍，忍波罗蜜。你要能修行忍辱波罗蜜，能得佛的32相80种好。这个是忍很重要的，忍的功德啊比持戒还要重要。你能持戒，但是你要不忍呢，你可能会戒可能会失掉了。要能忍呢，也能持戒，还能进一步得到很多功德。是的，忍要有忍，忍精进。这个精进呢，就是不怕困难。做事情一定要做成功，中间有什么困难也不会我不做了就算了，不会这样，那就不够，不是精进了。这精进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呀，能得到什么果报呢？得果报不断绝，就是你那个如意的果报啊，一个果报来跟着一个果报，一个果报跟着一个果报。就像人做生意啊，这个月赚钱，下月还赚钱，下月还赚钱，这个如意的事情连续不断的。那么就是因为你在 修销善法的时候啊，我就做这一样善事就完了，再不做了，那么将来你得的果报也是有限度的。这个有的文上说这个精进波罗蜜啊，也有一种功德啊，就是有情中尊啊，有情中尊，要按现在的话来讲啊，有情中尊怎么讲呢？就是你这个团体里面你是个头，你是领导人，是这么意思。你这个精进波罗蜜要是啊具足了这个功德啊，你一定是做个领导的，这懈怠人不可能会做领导人。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做国家里面，你反正总而言之，你在那个地方你是尊，你是个主导人。但是在这一个六波罗蜜的德果报的次第里边呢，现在这个六波罗蜜的果报是哪上讲的？就是无着不是金刚波尔论上说的。所以他的意思啊，这个有情中尊的意思啊，没有放在精进波罗蜜里边，他放在波尔波罗蜜里面去了。禅波罗蜜啊，我们常常能够做禅呢，将来呀，来一生得到什么果报呢？常常能够坐禅呢，将来得到生身不损坏，你得到的这个身体呀，不可破坏的，不是不会啊，受到是刀啊、水啊、火啊会破坏的，不会，没有敌人就是。这里面的含义啊，它没有说那么清楚。如果要是你已经得了，你常年坐禅呢，有成就，得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当然这个人死掉以后，他会升到色界天去。升到色界天，当然没有不会伤害你。我们欲界的人常有斗争啊，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苦恼事，就身体有的会受到伤害，或者有病痛也会伤害，受到伤害。当然是要升到色界天就没有这回事。他也没有病痛，也没有敌人，所以他的身体不受到伤害。第二个意思啊，常啊做禅的人呢，他现在的时候啊，比如做什么事情辛苦了，然后他能入定啊，马上能恢复过来。这个身体啊，身体做事情辛苦了，那个就受到损害了。在那损害，你一入定恢复的快，很快就恢复过来，所以有损害等于没有损害。可是要常常坐禅，常常坐禅，你有点成就啊，就是没升到色界天，你来生再来人间呢，有一天禅的势力啊，这个身体也是它就是不受到损害。不受到损害是因为你常坐禅，你的烦恼就性薄尘垢啊，你的贪嗔痴就轻。不要说是圣人了，就是凡夫啊，你常坐禅，你的烦恼微薄、啊、你和别人的冲突就容易没有冲突，那么你来生得的果报呢，也就是没有敌人，大家见面呢都是朋友。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呢没有理由的，我从来也不认识，忽然见面就不对劲儿，就是前生有问题。你要常能降服自己，常能克己待人呢，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所以也就是身体生身不损坏，性薄尘垢。他生来的，你看这个人呢，这个品行就好，他呢性情就温和，他没有不发脾气，就是以前有这个禅的势力，会有得到这种果报。最后一个波尔波罗蜜啊，我们常能够，这个波尔波罗蜜是说学习佛法，我们常学习佛法，得到佛法里面的文思修的智慧，我们能够发慈悲心呢、啊，学习世间上有用的知识啊，来繁荣这个社会，你能有大悲心，那么你能这样做呢？你将来得的果报就是诸根猛利，
你的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呢，比其他的人来的来的殊胜。你看有我们这个眼睛啊，很多人的眼睛啊，还没有很大年岁啊，眼睛就有的问题了，常常要看医生了，就有问题。我们的耳根也是有点问题，听不清楚啊，或者怎么怎么的，总是眼耳鼻舌身呐，或者意根有时候又不理想。我们要是常能够学习佛法，当然这也前五波罗蜜的庄严了。六根诸根猛力啊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呢，我们就看那一百尺这么远，但是你功德多的人呢，看得很远很远，看得很清楚，很清楚很清楚。眼耳鼻舌都是特别殊胜的，我们在报纸上看，有的人呢用手上一摸这个纸就知道是什么字，这手能认识字，它就是一个特别的功德的关系，这是一种业力。信尽念定慧这一切善根呢，他也比别人强。您的小孩子读书啊，有些小孩子就是神童，他就不同。说我们读书啊，我们只是背这个500个字的文章啊，要读老半天还背不出来。但是有的人一看完就看一遍就背下来了，就是他特别，他这个意根特别。就是人家以前有栽培啊，这就是诸根能力在这里面可以表示出来。于大众中得自在，这个大智慧人呢就是这样，在大众中得自在。你别的人的智慧没有他那么高嘛，他就是光明，看的什么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修六波罗蜜，其实这个说的这种果报啊，是按我们凡夫啊不发菩提心呢，能肯按照佛法这样去修小，将来就会得到这么多的果报。得到这么多的果报啊，现在佛啊开示我们说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。你不要啊爱着这些境界，我布施的时候啊，我为了众生得无上菩提，得无余涅槃而布施。要这个动机要在这里，我不是为了你呀、将来还要回报我，你要报我的恩，你要恭敬我，不要有这种心，也不要说我不是你修六波罗蜜，我将来去得这种功德，不要存这种心。我目的是为一切众生啊，我入无余涅槃，这样的去布施。那么这是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这是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，这个住是执着的意思，就是观察这种种的关系啊，都是因缘生法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，不执着它。观察额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有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啊，就是金刚般若。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所谓不住舍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前面这一段啊，实在就是把这个无住的布施标出来，在底下才解释的料一点。怎么叫做无所住行于布施呢？所谓不住舍布施啊，不要知道这个舍的布施，在这一切的形象上，你要知道它是空无所有的，不是真实的。不住声布施，在声音上啊，你做这个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啊，会触到声音，这个耳是会触到声音。你要知道这声音呢，也是因缘所生的，是无常的，是假的，是空的，是无所有的。香味触法都是这样的。这个法是除掉了舌声香味触以外，其余的一切都包括在法里边。那么那合起来呢，就是前边于法，不是于法应无所住这个法，前面那个法呢， 像江才解释的，现在的信敬供养的果报，将来的六波罗蜜得到的果报，和菩萨自身和众生种种的这一切报果在内。这底下解释的时候，好像外面的六尘，但是这个法的包含也是很广的。菩萨不知道这一切的境界，心无所得的，而还有慈悲心利益众生，要这样的去修消六波罗蜜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这底下是把这一句话是结束这段文啊。佛招呼须菩提呀、啊，说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呐、啊，要慈悲一切众生啊，应该这样的去布施去，啊，不住于相，你不要执着啊这一切三生相外出法的相，也不知道未来的果报的相，现在果报的相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这个相，要观察它是无常的，念念生灭的，是变化的。啊，是空无所有的，要这样。何以故？要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这底下是第二段啊，施其福德。啊，前边说明这个不住相布施，这底下解释啊，这个道理。这个这地方叫佛开示发菩提心的人去行六波罗蜜呀、啊。要观察这一切，一切都是空无所有的，心无所住着。这样情形啊，引起了啊这个发菩提心的菩萨有了疑惑。发菩提心的菩萨，但现在是指这个信行地的菩萨，就是凡位的菩萨。凡位的菩萨，他不是圣人的，他的烦恼还在呀、啊。他是他又。我们要修六波罗蜜呀、啊，将来要得到福德，我才能去修这个六波罗蜜的、啊。贪着福德，爱着这个福德的果报，才去修因的，才修六波罗蜜的。现在说都是空掉了，现在的功德也空，也是空的，将来也是空的啊，六波罗蜜都是空的。那么我们还能不能得到福德了呢？要得不到福德，我就不行六波罗蜜了。那么所以这底下就失其福德，解释一下。佛说是你行无住相的布施啊，你的福德很大的呀。何以故？怎么知道呢？说要菩萨不住相布施啊，他能够用波尔波罗蜜啊做住处去行六波罗蜜啊，其福德是不可思量的呀。很广大，很广大的。这底下有个比喻啊，须菩提，寓意云何？我说、啊、这个不住相的布施福德很大，你心里怎么想呢？东方虚空可思量法，我举一个比喻啊，就是世界上的虚空啊，东方的虚空啊，有极大，你能够思量吗？福也是真，不可思量的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法，复也是真，也是不可思量的。这个虚空有多大啊？有多高？有多远？这是不可思量的啊。这是一个比喻，底下嘛就用这个虚空的广大来和这个福德的广大啊。须菩提，要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，不可思量。说是菩萨能够啊，用般若的无所得的智慧，色空的智慧，法空的智慧，用这个智慧呀、啊，去行六波罗蜜的话，去利益众生的话，他所得到的福德也像虚空那么广大无边，不可思量的。这里边呢是这样意思。世界上啊，这个虚空啊里边有世界，世界上有山河大地啊，有一切的人物。这一切的人物啊，就比如我们呢、啊、住相布施的人， 我们不懂得什么叫俄空法空，但是我们也有多少同情心呢？在社会上我们也能做很多很多利益的事情，利益的事情呢也会得到福德的。得到福德啊，就仅仅是在啊欲界或者是色界，在三界内啊享受荣华富贵的境界，在三界以内不能得到出世间圣因的果报，不能的。这个要无住相布施的人呢，他能在得到世间的呀阴天的圣妙的果报，也能得到出世间的无余涅槃，得无上菩提也能得到。这个有相的福德、无相的福德都能得到，住相布施只能得到一部分，得到阴天的福报。这阴天的福报啊，当然也是可爱的啊，也能使那人快乐一点，但是啊是不长久的，是可破坏的，到了时间就没有了。并且啊造福德的时候啊因为有贪嗔痴的关系啊，所以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啊也有怨家，也不是那么如意，不是完全如意的。要是得到无相的果报，得圣因的果报，到了佛世界去啊，没有贪嗔痴的，完全是和平安乐、安隐自在的境界。所以行无住相的布施得世间的福德，又能得出世间的福德。住相布施但得世间的福德，而是有穷尽的。这个出世间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，不可破坏的。所以啊佛劝我们呢赞叹这个无住相的福德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这是第三段啊，皆成不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这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修行六波罗蜜的时候啊，他只应该像佛所开示的这样子去修行六波罗蜜，不应该呀、去有取造心。这里边呢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啊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消息佛法啊，由俄空的文思的智慧、法空的智慧啊，去做一切利益众生的功德，多数在世间上做王，他的国报多数是在世间上做王，在人间呢也都是做国王啊，或者是小转轮王、大转轮王。到天上去也多数是做天王，就发菩提心的菩萨要是做功德，得到世间的果报的时候多数是这样。要是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，他所得的做了也会做很多的功德，多数不做王，多数是不做王。当然这个不能说所有的王都是发菩提心的，也不能那么说。这段文就是讲完了。现在还有五分钟了，我讲一个小故事你听听。这个故事啊也可以看出来呀、佛菩萨的大慈大悲。这个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摩诃迦旃宴尊者的事情。摩诃迦旃宴尊者是十大阿罗汉之一，十大弟子之一。是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很贫苦的女人，一个贫苦的女人呢，她是在一个富贵一个长者家里边呢做工人。做工人这个长者的夫人呢很要待她，对她很不好，常是骂她打她，做些辛苦的事情啊，是令他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！他有一天呢，他到河边去取水，到河边上取水，取水的时候就哭，一边哭啊，一边诉说着这个苦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摩诃迦旃宴尊者来了。
摩迦那些尊者说你哭什么呢？所以他就说啊，我在这个长者家里面做事情，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啊，完了他还怎么的要带我呀、啊？啊，司令我怎么苦恼，就这么说。那么呢，摩迦那些尊者说是你如果是富贵呀、啊，你如果富贵的话，你就不会给他打工了吗？说是的。那么你愿不愿意富贵？当然我愿意啊，但是我现在很贫苦啊，我哪不是富贵嘛？说迦旃延尊者说，你这个贫苦啊，可以出售，可以向人出售，可以出卖。你把它卖掉了，你不就是不贫苦了吗？说是这个贫苦还能卖吗？哪有这种事情呢？这不是不能卖吗？迦旃延尊者说是能卖，可以卖的。说了多少次啊，这个贫女才转过弯来，说要能卖那么好吗？他一开始他就说不能卖，说了多少次啊，他就说好，那么能卖我愿意卖呀、啊、谁能买这个贫苦呢？这个迦旃延尊者说啊，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可以卖的。说那怎么办法呢？就是这样的哈，我先走，你呀、啊，在和这个地方啊，先沐浴，先洗澡，洗澡。他说好，那么这个老太婆就洗澡。那洗完澡的时候，摩诃迦旃延尊者来了，说是他就向迦旃延尊者说，我现在你叫我洗澡，我洗澡了。那么怎么样卖呢？这个品怎么卖法呢？是这样的。那么迦旃延尊者把这个钵啊，就给他了。说是你呀、啊，在河里头啊，盛一钵清净的水给我。那么说这个事很容易办吧？他就到了河里取清净的水呀、啊，就供养给迦旃延尊者，供养了。那么迦旃延尊者就受了，受了以后，迦旃延尊者说啊，说是你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啊，你对这个长者的呀、啊。家里面这个女主人呢，你不要怨恨她，不要怨恨她，啊，她时常的打我骂我，我见着她就恨她嘛，你怎么能够不怨呢？不，你思维她的功德事，她总有一样对你好的事吧，不会一样也没有嘛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的呀，有一点你把她不如意的事都不都忘掉他，你就单想这一样对你好，你这个恨的嗔恨心就没有了，你把这个愤怒心啊，这个嗔恨心都除掉，使你的心情平静下来。你要这样做，这是第二样事儿。第一样事是供养水，第二样除掉这个愤怒心，不要嗔恨他。第三样事儿啊，我问你，你每天的晚间休息在什么地方休息呢？他说我要是给他打理厕所啊，我就是在厕所里休息。我要给他磨面呢，就是在那磨面那地方就休息。我另外没有地方可休息的呀，就是这样。说是今天晚间呢，你不要在那地方休息。那么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等到你的家里主人都休息了，你偷偷地把门开开呀，在他门旁边那个地方休息。你先呢预备着一点远的稻草啊，远的草啊，铺在那下面，坐在那里或者卧在那里，这样做。坐下来以后啊，你就念佛啊，南无佛，南无法，南无僧，心静下来，念佛。你就这么做这么多事啊，做成功了，你这个贫就卖掉了，这个贫苦就卖掉了。说这个我能办到吗？他心里很欢喜，也不哭了，也不骂了，妈把水担回去。果然他这一天晚间，他就是等到女主人家里主人都休息了，哎，他就这样到门后铺上草，坐着这个念佛，当然默默的念，念念念的呀，这老太婆就死掉了。死了到哪地方去了呢？到天上去了，到了道立天，做了道立天天子。 到了倒立天子，到那去了，这个升天上的人呢有两种，一种是啊立根人呢，就是到了天上去以后啊，他会反省自己呀、啊，我从什么地方来的呀，我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呀，会反省，就知道啊我前生是在哪里做什么功德来的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这个钝根的人呢不知道，不知道反省，那么到了天上去嘛，就是享受天福了，就别的事儿不想了。就像我们人间的人，人间人很少出信佛的人，不信佛的人还是也不想我前生怎么事儿，很少也这样想的。那么他不想这个事儿啊，他就享受天福，天上人是化生，很快就是个大人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舍利弗尊者再到了一天，舍利弗尊者是佛的第一位大弟子，那就神通广大，马上知道这个人怎么回事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就来就问他，说是你知道你升到天上来享天福啊，你知道你前生怎么回事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那么舍利弗尊者说，是我帮助你一下，你想一想。舍利弗尊者一加倍他，哦，他知道哦，我前生啊是一个很贫苦的女人的，很苦恼的，是因为遇见了摩迦旃彦尊者大阿罗汉呐、啊，叫我卖贫呢、啊，才升到天上来的。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我要回到人间去啊，那供养我这个死尸啊。那么他这天上人的是身上有光明啊，身体也高大，那么就来到人间。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话分两头来说，这个老太婆死了，这个长者这个家里边的主人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哎呀，这个老女的死在这里，就是把她骂了一大顿的，早先把她拖出去，拖到这个郊外的山林里头扔掉了，扔在那里。那么这个天人呢，他那个智慧很大嘛，有神通，马上知道这个死尸在哪里。到哪里呀、啊？算上鲜花供养啊，供养这个死尸，在那里啊，说些感恩的话。我多亏你呀、啊，你能够做一些功德，所以我能到天上来享福啊。你前生啊，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恼啊，说了很多很多话。那么这时候就有人看见了，说这边怎么那么奇怪呀、啊？怎么在这里用鲜花来围绕这个死尸呢？这有什么特别呢？那么这时候啊，当然也有人知道了，这是就去报告这个长者夫。长者夫说，这个老太婆死掉了还有这个奇怪吗？那么也来看看，就问说你怎么回事啊。他就把前生这段经过啊一说，那么这个长者夫也因为很奇怪啊，那么就大家一同的随着这个天人呢去见摩诃迦旃彦尊者。见着摩诃迦旃彦尊者就为他说法，但说了很多佛法，其中说到苦集灭道师地，这个天人就证了出国了，证了出国，证完了出国又回到天上去了。这个我们通常啊，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我们要受戒，持戒清净啊，多数能升天，升到天上去。像这个女人呢，她。没有说受三皈五戒，就是告诉他这个卖贫的方法升到天上。他用这个清净的水呀供养圣人呢，这就是无漏的因缘，就是得圣果的因缘。他能念佛念法也是得圣果的因缘。这个我们要是自己呀不种善根呢，我们听闻佛法，所以我们自己呀静坐。这个心很难调伏啊，就是得到一点境界啊，看看电视，看看电影，马上死掉了。我和谁冲冲壳子，你得静坐的功德马上死掉了，不坚固，得了也会死掉，想要再得还不容易啊。要是你能够和佛菩萨结了清净的因缘呢，就决定可以得圣果了，不但是得到清安，得了禅定的。所以呀、佛法住世间呢，对众生的恩德无量无边的，但是要我们多努力才行。我很久啊 多少听上几次我想说一个事儿啊，我都忘记了。我现在说哈、啊，我说也请各位原谅我哈、啊。各位居士也好哈，或者什么人也好，见到佛拜佛，有的时候见到法师啊也顶礼，这是一个很礼貌也很有功德的事情。但是其中也有曲折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在佛前呢，在佛顶，因为我们是供佛，我们呢那边坐，我们在旁边坐，不在佛前。要是别人顶礼的话，就是拜佛，不要拜法师。在佛前呢，没有人敢受人顶礼的，不能受人顶礼。但是有的人在佛前还要顶礼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以前的大德也想出个办法呢，就是你要拜法师的时候，你还是面向佛，还是面向佛。你拜完佛了，然后还要拜法师呢，你还是面向佛，不要面向法师，更不能够背向佛，不能背向佛，还是面向佛。你说话说出来啊，顶礼法师，还是面向佛顶礼，而法师还是不敢接受你。所以法师说拜佛，就是把你这个顶礼回向于佛，这样法师也没有什么罪过，你也没有罪过，就是有功德。我是常说，我说你面向佛顶礼，但是他也忘了，他也不听，不听我话。但是这个你不听我话，这就是不对劲儿啊！你也有过失啊，我也不清净。本来这个顶礼是个功德事儿嘛，结果还闹了有过失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也不听。可能也有人误会我不高兴，为什么我给你顶礼你还不高兴？其实我不是，所以应该是面向佛顶礼，或者在佛前就不顶，不要顶礼别的人。我希望各位啊能够记得住，不要再这样，不要你在佛前呢，你面向别人顶礼不如法，一定要顶礼，还是面向圣妙才好，才如法。彼此都清净，彼此都有功德。今天就是讲完了。